台湾的支付并没有落后，
对
这件事情我很希望所有的消费者要对我们整个金融体系真的要很有信心，嗯，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真的很发达，你拿一个国家看到每个超商都有 ATM 的，对不对？下楼就可以领钱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文。你今天支付了吗？我想从现在开始啊，每个人从早上到晚上买各种东西，大概都会去问店家哦，你有收哪一种支付？但是你知道吗？你的支付可以刷卡，但是你的支付同时也可以转账。我相信行动支付、第三方支付以及电子支付三种支付，大家一定是傻傻分不清楚。那再加上啊，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到去年为止还有两大通路零售商加入战局，让我们的全部的电子支付账户来到2670万，哇，这数字基本上是一人一账户，甚至一人多账户了。可是在这么多账户同时，大家还是同时搞不清楚到底我可不可以转账，我可不可以收款。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全银支付的总经理刘美玲，美玲姐来到我们现场，来为大家来解析一下到底什么是支付。Hello， 美玲姐。
好，亲爱的帅哥主持人欧文，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美玲姐可以先帮我们解答一下什么是行动支付，什么是电子支付，什么是第三方支付吗？
好，其实行动支付大家看嘛 ，mobile payment， 其实概念上就是可以移动的支付，对吧？那可以移动，什么是可以移动？手机是可以移动，是，但是我要讲哈，就是其实把支付放在手机里叫行动支付。但以前我记得也有一个，曾经有一个朋友也是这么问我，他说呢，他在他手机呢把悠游卡放到手机的那个贝壳贝夹里面，他说那我这样子也是拿着手机到处做捷运，那是不是也是行动支付？
交通票券。
对，所以不过现在大家讲的定义还是属于把那个支付放在手机里面，嗯，embedded 在手机里面，而不是放在旁边的那个贝壳贝夹里面。好，所以这个叫行动支付。那大家刚欧文帅哥有特别提到这个第三方支付跟电子支付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差别？行动支付，刚刚我讲就是拿手机，但是第三方支付啊，
我这边帮大家补充一下，行动支付比较简单，就归纳成大三大家 ：Google Pay、Apple Pay、Samsung Pay， 就大这三个由手机制造商或者手机系统商所直接提供的这个支付，它完全就只能绑信用卡，那目前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转账。
是，但是呢，我要讲我们全银，以我在全银，我们全银也是用手机支付啊，也是行动支付的一种。
大家开 app。
对对对，其实当然啦，从 Apple Pay 他们的体验来讲是不用怕开 app，但如果从行动支付的定义，大家都叫行动支付，
是没错。
那第三方支付比较特别，第三方支付呢有对 B 也有对 C 的。什么叫对 B 呢？各位可以看到像，早期啦，像红蓝绿，对，就是红洋绿界蓝星等等，他们是提供特约商店，就提供 B，就是他当你要收款的时候，我就帮你提供一个收款的机制，当然我就是可以连接银行的虚拟账号或者连接银行的信用卡，这一端不见得是用手机哦，对吧？你可以网页也可以做支付，所以他们是佛教佛 B 端的第三方支付。那有一种是佛 C 端， B 端跟 C 端的就是特店，就是所谓各位可以消费的商店，还有佛消费者的，这种大家就会比较熟悉，比方说拍付，
对，
对不对？拍付是第三方支付哦 ，Line Pay 是第三方支付哦，他签了特约商店，可是也让消费者可以去支付，就像拍一样。那这种就是他对 B 端，就所谓特店端、特约商店，也对消费者端，这种第三方支付就比较不一样。但是那大家一定会问说，那跟电支付到底差别在哪里？电支付跟他们一样，都是对 B 对 C， 唯一比较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有几个。第一个是资本额的差异，电支付一定要5亿以上。这些所谓第三方支付不管是对 B 对 C 没有资本额的限制。第二个，主管机关不同，我们电子支付呢要对金管会，他们现在要对数发部第三方支付。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您刚才特别提到的第三方支付只能连信用卡，但是电子支付呢，各位可以像我们全银加配，或者是不管是悠游付接口，你可以连信用卡，你也可以从账户扣款，你也可以去储值，就把钱放到这个账户里面，基本上它的功能更接近账户。这是电子支付跟第三方支付很大的差别。
如果用更简单的说法，是第三方支付不能储值，
对，是不行处置、哎、就等于不能转账，
他只能绑信用卡直接由银行来做付款的动作，
是是是，
电子支付它可以处置，
是，
但是它也可以刷卡，
对，然后也可以转账。
但是我有个好奇点是第三方支付，其实它现在目前它还有一个新的规定、啊、就是所谓日均额超过20亿就要从第三方支付转成所谓的电子支付的管理，
他要去申请电子支付。
问题是我绑信用卡，其实我的金流其实不过公司的，不过第三方支付公司，那怎么还会
有？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当比如说你用LINE Pay消费了，当你消费完，比方说，哎，我在消费，总共今天LINE Pay收了特电，假设啦，总共收了2亿，对吧？
对，
消费者利用我连结信用卡，我刷了2亿进来，这钱进来LINE Pay并没有第一时间马上转给特电，它会候在自己的账上。所以为什么LINE Pay现在要积极的赶快转给特点，因为你hold的时间越久，你的日均余额就可能会超过金管会刚刚讲20亿的限额。
可是因为他是刷信用卡，那信用卡是每、欸、应该差不多15天。
没有没有，现在信用卡都很快速，当你刷完，其实银行大部分很多都是 T 加一就直接拨款给LINE Pay。
这边跟听众补充一下，美玲姐在玉山银行是做到退休，虽然她看起来完全不像退休的人，但是她已经是做到退休而转战到全银。为什么全银支付的总经理会对银行业这么熟悉？这个背景值可能要补充给各位一下。OK， 所以说其实会有，假设以LINE Pay为例的话，就是有会有钱进到所谓LINE Pay的账户里，
对，代理收户，他有一个代理收付的账户，
那他可以做其他运用吗？
目前虽然法律没规定，但是他就像我刚刚讲，他不能hold在账上超过一定的时间，要不然如果余额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会碰到金管会的限额。所以基本上他们现在都很快速的要拨给特电，所以能够拿来运用的空间就变得很小。
那必须说，大家比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有LINE Pay。我们以LINE Pay，因为LINE Pay比较是
就很多人使用，
对，不好意思，因为你是全资的背景，但是我还是以LINE Pay为例子。就是我有LINE Pay，我到处付钱，我到处刷卡，但是我有时候要收款的时候，或者是我要转账给别人的时候，才发现，哎，原来我没有开所谓的电子支付的账户。
是，所以现在之前LINE Pay才会跟一卡通 Money 合作。所以现在大家可能会说，有啊，我在LINE Pay好像可以转账，事实上用的是一卡通 Money 的账。
它比较特别，它又更特别，因为它本身其实以LINE Pay来讲，它是第三方支付业者，它不
是
电子业者。
对，
但是如果它的日均
余额，
日均余额到了20亿，因为本来由10亿提升到20亿，
是，
那他就必须要他自己要，
他要申请电子支付执照。
可是他用策略联盟的方式的话，但他还有需要吗？
如果他用策略联盟，基本上除非让他自己的日均余额还是要控管，因为你一旦是超过，你自己还是碰到了法规的规定，你就必须要申请，
就一定要申请，
即使你有合作对象。对，所以这也是LINE Pay要积极用一些方式把水位控制到一定金额以下。
那金管会管理跟速发部管理差很多吗？
因为我们电子支付叫金融业，我们是金融业哦，LINE Pay不是吧，哈，对不对？我们是金融业，金融业一定在金管会里面就是属于高度监理。当然因为我们的账户其实金额是比较小，跟银行的账户还是不一样，所以事实上如果以比如说反洗钱的风险，大家在定义风险，我们电子支付账户还是属于中风险，所以虽然是金管会监理，但是在风险等级其实相较一般银行账户还是不一样，所以金管会在这里在风险的控管当然就会放得稍微宽一点。
那谁是高风险？
银行是高风险，
银行是高风险，
银行账户在反洗钱里面就是高风险。
为什么？因为它很容易转账，还是很容易，
对，因为它金额比较大，基本上电子支付的账户的金额还是有控管。
我记得是5万。
对，那不同等级，比如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有各种不同的类
别。最多到10。
如果你是做账户认证，可以到30万。然后，如果你是到第一类，可以到100万个人，但最多就到100万。第一类就是你要可能要面对面，要做很多个人身份的强认证才可以。以我观察，一般的消费者还是只做账户认证，大概就在30万以内。
我记得大家应该多数都应该会落在5万，
甚至更低。对对 对，所以这么小金额的，基本上风险的控管当然就会跟银行的账户还是有区隔。
那我有一点就更好奇了，其实我有去查那应该是银行局的资料，到9月份，那9月份电子支付账户就是留在账户上的金额，全部的业者，我们目前电子支的业者有
30家，
总共加起来10家，
对，专营10兼营20。
可是他的余额不过才370万，等于是他这个月留最后留在账上，应该是他才370万多而已。
对，你讲的是储值余额吗？
对对对对，就留就是金额留在账上的金额怎么会这么少？
因为基本上哈，现在很多消费者是这样，因为他觉得我们是支付账户嘛。所以那支付账户本身是不付利息，所以它是拿来支付，所以现在大多数的消费者基本上还是绑信用卡跟绑账户来支付，我直接绑就好了， 我不用把钱放进去，我就算信用卡，比方说 我现在用信用卡累积，我其实账户是零也无所谓啊，我就是在消费1000块的时候直接从信用卡直接做而已，但账户就要先放，但基本上也不用放那么多，因为对消费者来讲，第一个是不付利息，第二个我既然支付都可以那么方便，我也可以，因为多数消费者支付还是选消费，还是选信用卡，所以我账户也不用放钱啊。所以这是刚欧文特别提到说，为什么储值余额会比较低的原因啊，是因为这样。
另外一点我很惊讶的是，我们竟然有30家垫资机构，银行局都用机构这两个字，有20家兼营的都是银行。那有10家专营的，包括
接口啊，
接口大家，
然后我们啊，
对，全
银、啊、
或者是另外一个同时上线的
全联的全支付。
但是目前我看到的表的数字啊，其实银行的那个金额实在有够小，明明银行才是金融业的
大佬吗？
啊，大佬或主干，我们称作主干，或者是你大家比较不用再去多认识，反正它就是银行嘛，钱进出合情合理哦，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为什么？兼营的这些银行却会做出专营的这些支付公司，
我觉得那个是从电子支付机构的统计，但是大家忽略了一点，很多银行发信用卡，基本上电子支付机构的 funding source 就像我刚刚提到，电子支付账户本身很多是连各银行的信用卡，所以银行觉得我自己支付，我自己做信用卡就是支付啊，我为什么还要再弄一个电子支付账户，我的信用卡就是给大家用。所以各位看信用卡的刷卡量，如果要回归假设是比支付来讲，信用卡是看钱账刷卡量，电子支付机构当然是看整个交易量交易金额，银行的信用卡的消费金额还是远远大过电子支付机构。
对，
各位可以看每一家，比方说可能排名前三名的每个月的刷卡量几乎都是上千亿哦，这跟电子支付机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电子支付机构大概数十亿，可是银行是上千亿。所以我就想回答刚刚主持人的问题，就是并不是银行的支付做不好，只是银行在电子支付这一端，他们认为我的信用卡就已经够有本事创造成绩了，我为什么还要再弄个电子支付，因为我一样也是服务消费者，一样也是服务特点，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那既然信用卡才是王道，因为必须说拿台湾对比中国，其实两个的脉络是差很多的，中国的支付的起源是因为它其实有点是无心插柳啦，但是他们金融环境跟我们差非常多，
是的，
他们的发卡信用卡其实非常难申请，因为我有认识一些中国朋友，其实他们手上要申请一张信用卡非常不容易，那要取得现金其实也没有想象像台湾这么方便，
对，
那
真的，
所以说电支付就在这个时刻进入到市场。那其实刚开始中国的银行也完全看不起支付，就认为这是小孩子玩的东西，就放他去那怎么知道在所谓的电子商务，所谓的网络商务的兴起，尤其是 mobile 的兴起以后，让大家就是在手机上买东西越来越方便嘛？那当然为了方便，同时你买东西就要付钱啊，那信用卡大家不多，那银联卡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方便，那慢慢的储值支付这种事情就有因应而生。那中国两个最强的就是微信支付跟那个
支付宝，
那支付宝后面就是淘宝嘛，就是我们很久没有看到的马云马先生的那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他变成蚂蚁金服，甚至他要开始在里面发利息了，甚至有更多的一般民众已经
金融的应用，
对，都把钱直接放在所谓的这些余额宝上面，也不放进银行了，因为我完全不需要银行的服务，那银行才反过头来去观看到这一块不做不行。那台湾刚好相反，台湾的信用卡发的其实非常的多，我虽然这边没有数字，但是大家想象一件事，学生卡多简单，你只要一年你有在打工，你的年收入有达年收入10万，你就可以申请一张学生卡，这个有多简单，还不包括台湾有满地到处都是的 ATM 提款机还有银行。所以在这样环境下，反而是支付反正有点多余，我为什么要把钱留在支付上面？
确实那主持人的观察我觉得非常的细致，因为我觉得金融环境越成熟的国家，其实我们在非现金支付的发展或者讲行动支付的发展反而不见得那么快速。你看像非洲，非洲是金融体系不够发达吧，你看他们电信的支付买那个 M-PESA 90%、欸、直接手机还不用智慧手机，直接用简讯就可以支付。那大陆也是，台湾是金融体系我老实说非常发达的国家，为什么呢？我们基础建设做得很好，基本上跨行转账或到处你刚刚讲的 ATM 超商就都有 ATM，
而且跨行转账还降手续费，
手续费也比别人都低甚至有的还免，对不对？你的薪资转账都还免，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消费者在支付上并没有很大的痛点。老实说从过去，因为领 现金支付也是很方便。我之前遇到一个从北大来交换的，他以前都觉得说、哦、他看不起台湾，然后台湾怎么行动支付落后中国，落后他们中国。但是后来他发现他来台湾后才知道说没有痛点啊，连领现金都这么方便。
当然而且你用银联卡来台湾领台币超方便啊。
没错，像我之前去大陆有一次我忘了支付宝密码，我要去领现金、我没得支付。
对，
我整整走了40分钟我才能找到一台 ATM。 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行动支付一定会蛙跳成长、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对台湾有信心，我们台湾的支付并不是落后，只是我们那个体系上来讲会让这样的支付方式发展会稍微跟别人的形式不一样。对，那当然因为这几年我觉得因为政府嘛，当然有因为越来越行动化，为什么会让电子支付，因为很多的业者尤其非银行的业者他们用希望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做支付。而且以现在的发展，我们新版的法规啊其实已经跳脱，有一个我觉得特别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过去我们就是支付嘛，大家就是我买东西购物叫就用支付，对不对？就像刚刚欧文讲的，就是 你其实没有太多痛点，支付信用卡都可以用，银行都可以做啊。可是现在的支付被定义不一样，就是我们现在开放一个叫做金融代理收付，也就是说过去电子支付机构除了购物之外做金融这件事是原则禁止，例外才许可。而新法是金融款项的代理收付现在是原则开放，
所以连缴停车费属于金融，
对，是各种买基金对吧，
对，
贷款对吧，然后各种投资只要是银行可做账户可做的，现在电子支付账户也能做，所以它从购物跨到了金融这个领域。
对啊，感谢，没关系，
感谢金管会啊、
哦、是
感谢金管会，然后也感谢所有的业
者。我以为有人，我以为是有同业先去试了股才发现哇怎么好像踩到不能踩的东西，但是也同时也让金管会了解到其实好像业者有这方面的需求。
对，其实金管会也很从善如流，大家就在想嘛，我如果光靠只是购物方面的支付交易也很难让电子获利啊。
当然，
对，那我觉得金管会也是希望扶持产业的发展，大家当然不喜欢说这个产业是、最后因为管太严消失无踪，不可能是这样，所以金管会也从善如流啊，将各个业者大家其实也积极一起来争取一起来讨论，所以新版的法规也是大家一起讨论成为现在这样，就是可以我刚刚讲增加了金融代理收付，我觉得这对台湾电子支付的发展其实也跨出了很大的一步。
我记得今年接口有推出一个接力存，
是
但他跟他之前我们刚刚提到胡先生所推出来的那个给利息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因为他是银行给，
对
他是银行来，
钱是留在银行账户直接，
对是银行来，
那他之前是直接挂在他们自己接口账户上，
对，之前他的托付宝是整个接口跟他的投信一起做的，对，所以这边可能就会碰到一些金融法规上或者政策上建立大家觉得有一些疑虑，后来他们才会转向用跟银行比较强合作的方式，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容易遇到的就是你只要在网络上交友的话最常会遇到有人叫你去买点数、买点数其实就是第三方支付，应该问美玲姐，就是第三方支付比较容易让诈骗的机构比较有空间下手，还是在电子支付上？
其实目前哦，就是所谓，因为我都说嘛，电子支付有两个敌人，现金，
现金，
对不对、
哦？
因为我们要做非现金支付嘛，第一个敌人叫现金，第二个敌人就是坏人，因为坏人就很容易用电子支付或者是支付账户这样的概念其实作为诈骗的温床，所以这也是我们电子支付现在都在做很多联防啊等等。那现在第三方支付之前因为有所谓的虚拟账户，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什么是虚拟账户，就第三方支付在收款的时候像通常大家入账的你会看到一组每一个人看到的账户是不一样，因为为了对账 比如说我们在某个这个电商付款，他叫你有一组账户叫你把钱录进去，当欧文哥你去买的时候跟我看到的账户会不一样。
可是第三方支付不是不能收现金只能刷卡吗？
嗯，没有，他也其实还有开放不止刷卡，还有所谓的我刚刚讲虚拟账户的付款。因为还是有一些人是没有信用卡，有一个统计数字啦，台湾大概有700万人其实没有信用卡，所以你一定要多元收款。如果你只有信用卡，那势必很多族群是没有。
所以他第三方支付是一开始就能收现金，还是到后来才增列这一个服务？
他一开始就有虚拟账号，因为银行一开始就提供了虚拟账号的服务。当时虚拟账号其实是满足当你对不特定大众收款，帮助你可以记账。因为我同一个账户，我就是、哦、要刷存折，每一笔我还去看是从哪个账号，而那个账户其实现在也没姓名，所以我更不知道是谁转进来的，对吧？那我怎么销账？所以现在虚拟账号过去就是帮助这些收款的业者，对，我就是因为每一个虚拟账号背后代表是不同特定的付款人，但这个就让诈骗集团有一个，你知道，他就用这个来作为犯罪的工具，
喜欢叫你去买点数。其实
叫你买点数，
我老是想不通
虚拟账号
到底他买了点数，那他怎么转现？
他现在就是这样嘛，就是他不是叫你弄虚拟账号，他就是去银行去申请了虚拟账号，叫你把钱转到虚拟账号，这样他就可以知道，他可以快速跟不特定的人收各种款项。对，那当然现在更厉害的就是他们就用了很多人头账户，对，甚至这个资格也是对的哦，还不是以前是他可能是盗用别人的资料，当你来像很多代办公司，他们拿到很多顾客的资料，就跑去申请各个银行的数位账户或者是电支付账户，但现在很多他们是买人头账户，
直接跟
直接比如跟游民或跟
比较弱势的人，
对，然后就说我就是对、
哦、
我一个账户收
你
多少钱，
对对 对,
对, 对，类似像这样，像这样都成为诈骗。嗯，这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处罚部有针对这件事情好像有要提所谓的列管，
是是，
还是
对打诈，
它的有个专有名词就
叫能量登录，意思就是第三方支付业者你想要银行提供虚拟账号给你，那你要做能量登录、哦、它取得真的很有创意，能量登录要很有能量，那我把自己的能量登录上去。那能量登录是什么？就是你要去说明你怎么做反洗钱，怎么去做防诈这件事情。
它属于 open data 吗？它的登录的资料，还是它只有数发部有？
它其实它不是提供顾客资料，它只是告诉数发部说我怎么来管控这些，比如当别人来注册这个账户，尤其在收款账户，我怎么去做 KYC， 对 Know your customer、
yes.
然后我怎么做流程的控管，当发生问题的时候我怎么来处理，这些你都要说明得很清楚。
可是数发部会懂，因为这毕竟是银行业务，
所以数发部当然现在也有，之前找了很多银行，找银行工会大家一起讨论，透过银行大家一起来管理这个防诈，这个一定是一个体系来管理了。我觉得也很难是一个部门，数发或金管或什么、嗯、就是一个体系，大家一起来协助这件事，毕竟是跟民众权益也很有关系、
嗯、哼哼，
所以刚好也谢谢你的节目啊，让我们要大声呼吁这件事情。当然除了我觉得这些体制上机制上的管理，真的也要呼吁民众啦，就是在网络上真的不知名的网站或什么，真的不要随便登录自己的资料，或者当有别人要来收买你的账户的时候，因为现在你的账户如果被别人使用，经查有过这样，将来可能就会限制你在银行开户或使用你账户的权利，这个对个人其实未来在金融权利上的行使是影响很大的，所以我们要呼吁民众，
如果你把你的账户提供给其他人去当所谓的诈骗或者是各种不正当使用，它好像会因为银行会做所谓的联征嘛，
是是，
联征资料里面 会可能会被注记，
而且我们现在只要发现，我们会共同的联防的平台，比方说哦某某 A 诈骗了，那我们就把 A 这个人身份告诉所有电支的人，将、嗯、来你也很难去别的地方再开户，所以这对权益影响也是很大。
但是我们刚刚有聊这么多，其实可以了解到目前的我们就讲电子支付这一部分，它其实没有那么好做，
是，你要讲到我们的痛点。
但是那问题就来了，那为什么全银支付要在这个时候进这个战场？因为必须说其实支付整个排行不外乎就是接口，讲 Line Pay 不够精准啊，是一卡通啊，一卡通 Money 以及玉山
前三大，
对，就前三大，那其实他们先进市场也那个优势也在了，那为什么在这么难做的状况下全银跟全支付还会想进这个战场？
因为 你可以看哦，很有趣，就是做支付这件事情，因为刚刚欧文也问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哎， 银行为什么做支付好像没有电子支付那么成功？其实我们以前在研究，你知道做支付哪几个行业最容易成功吗？
电商。
嗯，应该这样讲，就是容易用会员的，就是我会员基础很雄厚的。比方，当然你刚刚讲电商是一个，就从国外我们在看到淘宝的案例，
是
啊，对他自己出来，或当时 eBay 做 PayPal， 概念上就是我从电商出来做支付，相较比别人容易成功。还有几个领域，零售也是，你看不管是 Amazon 或者是 Walmart， 当这种大型的这种零售业者出来做支付，因为我有刚性场景这件事，所以我们以前都在研究，所以我们以前都在研究啊，就说哎，零售做支付相较比别人更有优势，因为我的场景够刚性，你就是常常会来用，所以我有主场优势。我光超商这件事就有充分的主场优势，再怎样你会常进超商，所以我如果对你推支付，是不是相较比别人更容易？对，我的成本不用花太多，所以我们在分析嘛，零售、交通当然也是一个做支付特别有优势的。你看悠游卡或者香港的八达通。对吧，他跳出来做支付，因为交通也是一个你每天都要使用的刚性场景。电信做支付也很容易成功，其实电信台湾做电信，当然从非洲国家，我刚刚讲 M-PESA， 几乎东南亚很多比较所谓不是那么金融业不是那么发达，电信都很容易成功。台湾其实老实说，我们的电信账单的支付做的也很厉害，你可以看到差不多 KKBOX 就会让你选哪一个电信账单，因为电信账单是后付哦，账单本身就是一种支付体系。所以我刚刚讲是说，我们研究说这些支付比较容易成功的情况下，那就回头讲，那全家为什么要做？因为当时全家会觉得，我想跟全联的概念是一样，过去他们都做零售，可当新版，我刚刚讲这些新的支付，从支付已经跨足到金融领域，从零售的角度，我希望360度了解顾客啊，我以前只能从零售的角度了解顾客，可是我的顾客会不会有金融需求？会，对吧？所以我很希望，当我如果做支付跨足到金融，那我就可以从金融的行为也来了解消费者。嗯，所以这是你看到全银，就我们 全家跟全联为什么自己想要跳出来做支付，只是做法不同。全家就会觉得，那我就找一样银行专业的，因为要做金融嘛，我们就一起来努力。那全联是他觉得他自己也想要来试试看跨足金融领域。
全支付后面有银行吗？
没有没有，
完全他独资，
就是他是独资。跟
那全银这边是有，
全银有目前玉山、全家、玉山，当然现在有台新
啊，还有拍，
对，还有拍
啊，拍就是所谓的 PC Home
电商，对，比较电商的品牌，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比较多元。所以这是我刚刚讲说，基于360度更了解顾客，为什么大家希望也来做支付，很重要的原因了。
但是为什么不推自己的原生 App， 要直接用砍入式的？
我们当时为什么没有呢？你问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想说，哎，我们出来做支付没事谁要下载，对吧？
对，
你没事，我就说我有一个全银加配的 app 哦，
因为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没有人会为支付下载了，除非我要给钱呐、啊。我说我一个人给1000块，
甜蜜点
是讲的哈，我没有甜蜜点，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第一阶段就觉得没有人要主动下载嘛，我除非我要自己花钱，我给你1000块好不好？那我没那么多钱，所以我们当时就想，我们用砍入或嵌入式，我们讲嵌入式，所以我们用 embedded payment， 所以我们就，因为我们觉得别人会开全家的 app 吧，别人会开社区的 app 吧，对不对？因为你会开那个 app， 所以我住在别人家里，这样子你就会间接使用到我的服务，我们概念比较是这样。
可是这种 inside app 这种做法会不会当初也会很不安，就想说识别度不够？因为我那个时候为了要开全银，其实我研究老半天为什么我要载全家的 app， 因为我本来以前有载过全家，其实他自己有一个 family pay，
还有，对对对，
但是他是第三方支付，对对对对，那他就只能 for 全家，实在是不想再多了，是是是，太多了，所以我载过又把它砍掉。我想说奇怪，为什么这家支付不自己怎么找不到？我以为我看错了，我真的以为我看错，我还来回看了好几次，不对，他没有，真的没有。
帅哥研究的非常的透彻，
我只好又乖乖的把全，因为 我很好奇嘛，我就是很无聊，我喜欢
研究支付，很好很好，
所以我就只好把它载回来。那我再一个一个登，我说哦，原来它是嵌入式，那非常的特别。我说会不会有这样的疑虑？
对，确实很多人就说，哎，那你品牌 的那个强度就不像你自由 app，
对，你问的很
好。但是因为我们的全家现在已经1700万个会员，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流量 app。所以我住在那里，当然我就有办法吸引到会员嘛。因为全家像双麒麟买一送一，或注册我们的就送全家这么好喝的咖啡。哎，我等一下可以送你咖啡。你既然是全家的会员，你有
谢谢，
直接可以转账，我们咖啡可以转账、哦。
我先说，全家很聪明，全家很喜欢推一些会员独享的优惠。
是是是，
那他档期可能不长，3-5天，但是
没错，所以当他告诉他的会员说你只有全银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的时候，就是他的会员就会变成是我的会员。但是我也要借这个节目也要跟大家讲，因为刚刚你关心到独立 F 真实，因为我们现在也累积了将近快200万的会员、嗯，那我也需要跟会员，我刚刚讲嘛，跟会员互动很重要，我一直住在别人这里我也很难跟人家互动，所以我们也即将在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推出自己的 app。 那这个 app 的定位就是我需要跟我的将近200万的会员去沟通去互动，所以我也会有自己的 app。 对，这是我们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在经过快要2年的时候，除了住在别人那里，但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忠诚的会员，我还是要去经营，我也会有自己独立的 app。所以这个应该是双向并进，我会一方面迁入，一方面还是有自己的 app 在经营。
但是迁入式的部分啊， inside 部分那个维护是由谁来维护？
那个维护是这样，如果是我里面有一些服务，比方说我转账的功能要提升，那这一段就会我们自己维护，因为我们住在别人家里、嗯、就像说我住在人家家里，我租了房子，我有一些要新装潢，那我还是要告诉房东嘛，对不对、嗯、但是这个装潢还是要由我自己来，但我会告诉房东，因为他的 app 可能要跟着我一起更新。我们就用了一个叫 SDK 的技术、哦、这就比较偏技术了，就是有一个技术镶在别人那里，所以如果要更新是两边都要更新。对，
这样成本不会提高吗？
是，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想，如果是偏不是属于购物的应用，而是单纯可能是比较金融，是我自己跟会员互动，那我就不用再更新那边，就在我的 APP 里面更新就好、
嗯、哼，
在我的 APP 里面提供给我的会员服务，那就会分成两个不同的层。
那接下来会走双轨，那双轨会打架吗？你们的推广、
我觉得应该是不至于，因为我们那边是服务，我们那边比较做的是 B2B2C、
嗯、哼，
我其实是服务全家，
对，
间接服务全家的会员，
没错，
我其实是服务智生活这个社区，间接服务社区的会员，但我们是我们自己服务会员，
对，
是单纯我自己的 B2C、嗯、跟刚刚讲 B2B 在 2C 概念还是不太一样。
了解。因为我记得元大也有加入，等于是也要开元大的 app。
是是是，对对对对，
但是各家银行其实有推配，但是我从来没有在消费现场看过有人用银行的配，甚至也没有看过哪些地方可以收银行的配。这可能要问一下美玲姐，这边消费现场真的有地方可以收银行的配吗？
他们现在用的就是过去工银行库就是用台湾配，有些银行像元大之前也有用过台湾配，就他们就直接用台湾配的规格去做行动支付。玉山是有，像玉山有自己的玉山挖里，就比较大的民营银行，台新、中信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信用卡的行动支付，
第三方支付，
信用卡的行动，他们就把它叫行动支付了哈。对对对对对，
他们就。到底有哪些地方可以收？因为我真的找那么多贴纸，
确实就是比较少，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你要开 app 再单纯支付，你要重新签约，跟你直接拿卡片去刷还是不一样，确实是。所以会像刚刚您讲的，因为你拿信用卡就都可以刷了，单纯拿手机来刷卡这个场景，大部分因为还有 Apple Pay， 所以大家就用 Apple Pay 也可以啊，为什么还要自己去开银行的 app？这个行为是真的比较少见，对，确实你就体验上没有那么好，所以你就会看到比较少的场景有做这件事。
其实消费者会搞不清楚，
是大家也觉得没必要啦，银行也会觉得没必要。
所以这当初第一步选迁入式这种inside式的也是这个原因吗？
对，就是我觉得我要说服消费者来用我的 app 很难呢，就没有那个诱因啦，所以我只好先住在比较有流量的app 里面，就还有流量啊，消费者都用它的，为什么不住在那里增加我的使用能力跟曝光度？
了解。但是现在台湾的 TWQR Code 是住发部推出来的吗？还是
是应该是金管会跟财经公司，财经公司推，它是台湾的规格，所以你会常听到新加坡不是 SGQR， 就代表一个国家共通的规格，然后日本有 JPQR。对，那台湾其实当他们两边推的比较早，我们台湾是今年就开始力推共用规格、
嗯、那 TWQR 目前的状况是它只能收转账，没有办法收信用卡，
是因为信用卡真的太复杂了，
是复杂还是费率的问题？
对，就是费率的问题跟消费者万一发生争议的问题的处理要怎么做，机制我觉得还需要讨论。所以账户这边上是比较能够目前机制上比较完整，所以他会让账户先上，也测试一下消费者的反应。
但是问题账户的金额真的很小，
如果以消费来讲
次数也少，因为大家都多数目前都在做分账的动作。哦，我刚刚吃饭分账嘛，
对，所以大部分因为我说嘛，在消费的场域信用卡还是一个霸主啦，还是消费的霸主，
完全的霸主。
对对对，那如果要用账户支付就变成你要多说服消费者你用什么，你有给他什么样的诱因，他才会想说我用账户来支付。
所以那 TWQR 会不会最后是一个失败作品？
我倒觉得也不会。第一阶段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信用卡不是四方关系嘛，就是信用卡就是哎，像你拿，你坦白讲，你到中国信托签的店拿我们玉山的卡，你会不会问说啊，中国信托签的店哎，我玉山的卡可不可以用？你信用卡从来不会怀疑这件事，
除非刷不过。
对，
但现在应该没有这个状况了。
信用卡没这个状况，你根本不用问，你就觉得只要有贴 Visa Master， 不管拿哪一张卡都可以用。但是电支付不是哦，电支付是接口签的店，全银加倍可不可以用？
不行，
那是目前是不行。对，所以你都要问，哎，我拿这个全银的，
店家的那个贴纸已经贴不下了。
没错，就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大家都要问。
嗯哼，
那可是信用卡没这个，因为信用卡是四方关系。这个电资三方关系，就全银加倍签的店也只有全银加倍的顾客可以用，所以财经跟大家嘛哈机构，大家就会想说，我能不能跟信用卡一样，我打破这样的关系？因为信用卡这个关系，
那如果是 TWQR 的结账是财经公司来结账，
是，
那不是又被多抽一层手续费？
嗯，它其实就像信用卡一样，它就对，就是你讲，它要把分论的体系讨论好，对，大家就会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哎，那我为什么我签的店如果那我不是又把我的再分给别人？但是就像信用卡一样嘛，现在你即使是我签的店，玉山的卡来，我还是玉山多一些卡来消费，我就多赚了收入。以前玉山的卡是假设我们是三方关系，玉山的卡是不能来我这里，对吧？可是就像电子支付，你懂我意思吗？接口签的店过去只有接口的人可以用，可是接口并没有统一全台湾嘛，还是有很多用户是别人的，对不对？他现在只有600万。
如果以信用卡为例的话，其实那个卡机是由某一家收款银行所提供出来的服务，
对，收单银行，对，
那你的信用卡未必跟他同一家，
对，
所以这方面的拆账应该现在都很纯熟，不会有任何问题。
信用卡就是我预算的卡去，我一样收单行还是要 charge 手续费。
所以财经公司可不可以譬喻成是那一个卡机的提供服务公司？
嗯，某种程度可以这么讲，
那应该就不难了。
对，所以为什么账户大家就是有一个拆账的机制？但我说信用卡为什么比较复杂，是因为信用卡过去只有我刚刚讲的单纯就是收单发卡，对不对？然后特电消费者，但现在多了电资进来了，那这个体系要怎么分？以前只有收单发卡，对不对？
对，
再分这些事情，但现在电资也要进来啊，又多一个，那你整个拆账的体系就要重新讨论。对，所以为什么会放第二阶段？
目前电子公司有人赚钱吧？好像没有，我看到怎么
没有，
包括连接口这么前面的也没有，
对，这些前辈都还没赚钱。
我看到的资料是，他今年亏损变少，原因是因为他去跟银行重谈一些所谓的手续费，把它谈低一点。那到底这些电子公司的获利点在什么？除了 OK 宝贵的会员资料、消费资料，可是毕竟资料不是钱呐、啊，还是想不要变钱出来？那他真正的？现在来看的话，它真正的获利点是，
其实我老实说哈，因为如果
还在摸索，
真的，因为如果光靠代理收付的交易额，我刚刚讲这些事情真的太难了。其实 even 是银行的信用卡都是很微利，银行的信用卡还是靠像 revolving 啊，比如说分期啦、循环贷啊这种，其实卡贷啊等等或循环信用，其实来赚。还有很多的收入，但还有 cross selling， 比如说我是银行，就像某一家可能跟某个零售，对不对？我可以，你就会常接到电话，你要不要买保险呐、
啊？
就是等等，或者要不要借款？
是，
其实还有很多周边的收入。但电子支付机构目前，老实讲，如果只有支付的收入，真的会很难支撑我们的获利啦。所以就必须，我刚刚讲，你问到一个好问题，就是那大家在想什么？所以大家真的就在 try。各种不同的新的商业模式就要出来，
会挂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欸，就要看。但是我觉得哈，以前就好像说，我记得有一次啊，我曾经接待过中国银行的贵宾，他就说啊，台湾的银行很 over banking， 竞争很激烈，然后那个 利差很小，汇阳到底怎么能够赚钱呢、啊？他们都觉得很压抑，你知道中国银行都是动辄4%、5%的 spread，
中融工的建，
然后台湾的银行就那种1.1、1.2哈，就是现在好1.4啊，最就是都是那种一点多的利差，
嗯、
所以他们觉得说哇，台湾银行又竞争这么激烈，对不对？我们现在还30几家银行，那、啊、怎么获利？但你看我们台湾的金控跟银行都还是能够找到获利的点，也就是说竞争的情况下。大家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商业模式去讨论去酝酿，然后找到自己获利的模式。我觉得电资也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反而激发了各电资有各种不同的创新，你刚才举了各种大家在努力的创新，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可期待，但我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但我觉得也透过这个产业越艰困就会激发大家更想要创新往前走。我们包括我们也是，我们也在踹有没有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看到市场有没有 serve， 我常讲一句，我们要 serve the underserved， 就是市场上有没有什么痛点是别人没看到没有服务的，我们能解决、啊、我相信各电资也是如此，大家都在朝这方向努力，我觉得毕竟市场还有很多我们没有看到没有解决的痛点，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机会找到新的商业模式，包括我们自己其实现在也在努力出来各种不同的商业模式，希望可以找到获利的点。
消费是刚需啊，这是没有问题的，
是
既要买东西一定要付钱，这也是硬道理，这我好不用骗人，但是问题是目前真的是大家没赚钱啊，没赚钱我也没顾啊，所以大家好像会不会有整病的机会，
也有可能，或许真的可以看到，对啊，
因为真的有实在有蛮多的，总共有30家的电子支付公司，
但是银行可能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方选、啊嗯哦、所以如果20家银行我们不看，现在看10家的专营，确实我觉得或许将来真的也会看到一些整顿，
而且电资应该的公司会越来越多，是因为只要它的日余额超过20亿，它一定要再去拿一个电资身份，
是是是，
虾皮、哦、OK， 虾皮目前可能它跟银行谈 OK， 它就没有这个部分了，那包括莱佩以及那个
蓝心绿界，他们不过绿界自己有欧付宝，蓝心自己也有一个简单支付，所以他们可能他们自己已经成立了，
那可能看其他家有没有人有达到这个金额，他就势必要得转到电资，
是是是，那当然大家会努力去控制这个余额啦，因为毕竟转到电资你有没有额外的价值可以让你转，否则的话你可能多一个，对，只是要申请，为了申请而申请，
而且它资本额不小，
没错没错，你还要再压更多的资本额，所以大家也会精打细算。
那第三方支付现在有多少公司？
其实如果以经济部营业执照上有登记已经超过14000，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
没有那么多，
怎么这么多啊，
麼麼多，到底在哪里啊，
对，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只要摸得到边的我可能会做收款的，我不管，我就去申请了这个项目、
嗯、
因为只要登记营业项目就好，所以这样子有14000家，我也是吓了一跳，
有够恐怖，
对啊，想说嗯，有这么好好赚吗？
那接下来像接口有推出一个接力存，那也有他跟那个日本的 PayPay 做所谓的跨境支付，
是是，
这些东西的服务是对于后进的厂商来讲像全银啊全资是挑战还是机会？
嗯，其实扩大消费场域这件事永远是机会，对吧，
对，
我以前只能在国内，我现在可以到国外，过去其实信用卡也是哦，其实信用卡是一个不止境内，对，全世界都可以通行，你光拿一张信用卡其实大概全世界除了比较中小型的店，否则一般大型的国外的比如说机场那里、嗯、几乎都是可以刷卡消费，那为什么大家很努力也在冲跨境，就是我要把消费场域扩大，消费那我刷卡金额才会增加，
粘着度，
对，我对顾客粘着，我获利来源机会也才会增加，所以从电子支付机构也是，我一定是不止国内嘛，我当然要拓展到国外，那我不像信用卡、啊、信用卡就比较方便，对不对，他自己靠着国际组织就自动走出去，电资就必须自己过去要自己谈，对，就像这几个机构就要跟 PayPay 谈，对，但是因为现在 TWQ 啊啦也想要帮忙做，有点像国家队，就我就是共通规格，
所以以后有机会从国外的支付他也可以，
他可以直接找 TWQ 啊大家一起，对，但这边速度就很快了，否则电资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还不出去，那我只好自己先出去，因为我要赶快把场域扩大、嗯、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几家先跟 PayPay 合作，因为他觉得 我速度要更快，因为我已经从2015到现在了，我的场域一定要扩大、啊嗯、以前是因为疫情，可是现在疫情过后我一定要赶快把消费者也能够到国外去消费，增加我的交易额，
那他的换汇他的结算他是透过银行，
银行他现在还是透过银行，
还是透过银行，
对对，这是规定，因为我们不是 外汇指定银行，电子支付还是要跟银行合作在外汇的结算。
那这样成本不会很高吗？
那就会跟银行谈，看这一端怎么收了。对，这边银行大概就会有一些条件吧。
所以很补贴咯。
目前这个补贴就是说，哎，对啊，如果当然你可以看到一个像最近大家在跨境，有看到什么8%，你有没有看到回馈8%、
啊、
几%
超高啊。
对，他为了养成消费者的习惯，他还是得付出，所以你刚刚讲的补贴，只是说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啦，就是说这种补贴，因为你知道消费者到底，就是说补贴退潮后，然后讲说退潮后
再说、啊、对消费者没差，反正
对
胡先生就喜欢补贴啊，其实消费者很爱啊我必须说、哦、我得夸赞一下，因为真的还蛮甜的。
消费者当然是好、啊、但是如果从业者的角度就要想，你补贴能不能养成消费者的习惯，当补贴退潮后消费者还能留得下来吗？我们都讲嘛，对于我们这些 店这些业者来讲，只有两个流，哪两个流？第一个就是顾客要流进来，第二个要留下来，对不对？流进来，我用补贴流进来了、嗯、但顾客能不能留下来，这双流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嗯、所以我可以先用补贴优惠让他进来，可是接下来怎么让他留下来，我觉得这个业者要思考的。
那换汇其实他在上次修法，我们的电子法修法，他还有多开一个换汇的
小额汇兑。
对，小汇兑，小汇兑是我直接可以在那边换现金。
是是是，就是，但是因为现在银行如果不电支如果要做汇兑这件事，尤其是国际汇兑这件事，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嗯、虽然在法规上开了这个执照，但是以银行来讲，因为过去比方说我们外汇我要结算什么都要接央行的系统，
没错，
可能系统都要，你知道外汇真的非常的
复杂，
可能要上千万，
而且还要填、
你要帮忙申报啊，
消费者还要填很多资料，
你要各种申报体系，真的对银行来讲就已经够复杂，更何况是资本额小的电支。所以目前我在看电子支付机构在外汇这一端应该还是会比较倾向是跟银行合作、嗯、而不是自己跳下来做。
对
对，
那会感觉金管会管太多吗？
因为汇款国际汇款是属于央行管辖，反而不是金管，所以这边要做什么就理论上除了跟金管会沟通还是得跟央行一起来沟通。 对啊，我觉得因为属于这种国际汇兑这件事，毕竟牵动到整个你知道金融稳定啊，资本移出移入啊、等等，或者是款项的移出移入，我觉得从央行的角度有一些管制跟管理也是必要，毕竟台湾还是比较小的国家，
比较浅碟、啊、
在这一端，对，这确实我觉得当然要做各种创新呢，就要跟两个主管机关要一起讨论。所以我觉得这个强监理也是有一些必要啦，我自己觉得
不得不。
对，
那就电子业者来讲，喜欢金管会吗？
其实我觉得没有所谓喜欢不喜欢的议题，应该讲我觉得大家是要共好，因为产业强金管会的管理才是有意义，对不对？如果管到产业都不行了，我觉得这个管理也没有意义，所以金管会也希望产业是可以茁壮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本质上大家目的是一致，那目的一致我觉得就要更多的沟通，一个是站在监理的角度，一个是我们是站在发展的角度，这两边怎么平衡。所以我们都在讲嘛，你还是要做有纪律的创新，这边跟金管会的强沟通，它是强监理，但你要强沟通，这样我觉得大家沟通的程度，就像我们跟顾客互动，要互动频次高，机会才会大。一个监理机构我觉得也是如此，我觉得要更密切的互动，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才是好事。
与其说 OK 强监理以外，那其实金融业最重要的是信任，那如果顾客对金融业失去信心，他认为这个金融工具不管它是长怎样的，但是如果认为这个就是拿来搞诈骗的，那必须说消费者会往后退，因为他会害怕。
是是是，
所以其实换另外角度更简单的，由消费者的观点来看，你的建构出来的品牌与信任度稳度一定要够，因为像捷利存它本身就是跟台新做，它如果没有台新在后面做后盾，老实说很多人会感到有点却步，我感觉会不会像诈骗或者是钱进得去出不来。
是因为银行毕竟在信任上，就你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说为什么金管要，我觉得在从监理，其实是让强监理就是让金融稳定，那大家对金融体系的信任才会更强，那这个信任更强对整个产业也是好事。我如果对一家银行，比如一家银行有可能有挤兑的疑虑，我就会担心其他银行有没有这样。所以为什么从过去金管会在维持金融稳定，当发生有问题金融机构其实大家都会很紧张，道理其实是这样的，我想全世界也都是。那 那电子支付机构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强调我们也是金融业，我们是归金管会管，对，这个也是希望建立我们的消费者心中那个信任的品牌，因为银行已经建立消费者强信任的品牌，那电子支付机构现在我觉得也需要大家业者一起来努力。我觉得信任就像你刚刚讲是金融业信任真的很重要，消费者会因为信任才有机会跟你有各种程度的合作，也不只是消费，对不对？我就像信任，我愿意把钱放在这里，我就先储值，我觉得我消费可能更方便，类似上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产业要共同努力啦，我觉得金融业没有信任就没有一切，对，所以你刚刚这个欧文帅哥对我们金融业的研究是很透彻，知道信任真的是金融业最重要的关键。
另外啊，最后可能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电子支付啊第三方支付的推动其实在便利上是一个很大进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喜欢把它吹嘘成它是一个国家进步，其实不尽然啊。如果你要说这个是超厉害，不如就说刷卡不用付钱买东西不用付钱，我认为你超屌超赞。不然其实我们今天透过我们今天刘总我们今天整集的来分享来整个剖析整个行业，从银行到支付，其实大家可以了解到这就是一个付钱的方式转移，从现金到我们的手机、哦、那手机你们看是要用 NFC 接触式的还是要扫 QR Code 的，其实就只是这样的转移而已，不用加注这么多。 OK， 我今天用支付比较先进，其实也没有比较方便，真的有，
是是，
而且目前说真的支付所提供出来优惠还真的蛮多的，
是是、哦、消费者可以比较
对，就是消费者可以多多比较，那也不用多加注这么多。 OK， 那一定是先进国家才一定要用支付，买东西不用钱我感觉这个更厉害我们最后有没有美玲姐有没有什么需要跟大家再多补充的？
我要 echo 你刚刚讲的，我特别有感觉，就是台湾的支付并没有落后，
对
这件事情我很希望所有的消费者要对我们整个金融体系真的要很有信心、嗯、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真的很发达，你拿一个国家看到每个超商都有 ATM 的，对不对？下楼就可以领钱了，
没错，
对，正因为是这样，当然我们在非现金支付的努力就要更加把劲。好，那当然我觉得各有各的这个、利弊啦，但是非现金支付毕竟我觉得从疫情开始对消费者是多了便利，
是、
哦、对，因为其实各位知道钞票根据统计这个上面的细菌是真的
比马桶还脏，
对，大家都在讲，所以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更多的消费者是可以用非现金支付，所以我们常讲嘛，我们的敌人是现金跟坏人，那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在整个支付的体系上，我觉得怎么让消费者安全又便利，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所有的支付机构一起来努力，也希望我们整个整体的产业，不管是银行或者是电子支付机构、第三方支付，整体支付产业大家一起努力，我觉得才会让台湾，所有的支付产业，其实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上都能够发展得更好，也能够跟国外更有竞争力。谢谢。
哦，谢谢我们刘美玲刘总的最后完美的 ending。
谢谢。
那如果你喜欢本集的话，请帮我们订阅、转发。那我们再次感谢刘美玲刘总。拜拜，
谢谢欧文帅哥，谢谢，拜拜。